我愿意感谢你组织今天的讨论会，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交流我们的看法，像就是说核武器在安全和其他方面的作用。在这方面我也愿意感谢 James Cartwright 将军和 Paul Ingram 先生做的介绍。由于人道主义的举措，我们现在有机会来考虑就是核武器的使用有用性的问题，同时也要仔细的考虑面临的挑战，以及在现在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会认为核威慑是有用的。关于核威慑的讨论考虑到了多边裁军的问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认为奥地利提出的四号工作文件以及非政府组织22号文件谈到了就是关于核武器对于的核威慑的情况。这是爱尔兰所提到的这些文件，这是非常有用的。我们确实对于 acronym 的这个工作文件的看法是我们同意的，就是核武器阻碍着多边的核裁军，加强了一个假设，并且给核武器增加了预期值。我想重议一下，这是我们完全同意的。核威慑想有一个假设，并且它的要求阻碍了有意义的进行取得进展，走向多边的核裁军，因为他们有个假设，给核武器增加了价值。在这方面就威胁着，正像昨天 Richard 博士所说的，这就使得有可能有核的暴力，就会造成大量的谋杀、大规模的毁坏环境等等。这是，因此呢，这是一个自杀性的这个过程，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。现在我们在21世纪 ，Cartwright 先生已经谈到了我们的安全形势。亚美加注意到 Caricom 的发言，这是2015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评会上的发言，就是说核武器不能够来解决跨国的组织犯罪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，他们造成一种不安全的情况，增加了扩散的危险。同时 acronym 正确的指出，把很多的资源用来制造、发展和配置核武器，这是带来人道主义的和社会的影响。而在性别上呢，又更多的影响着妇女和儿童。但是我愿意提及一些问题，人们说到的是核威慑，就是说我要威胁的另外的国家的人民，那么就使得我们获得安全，这是一种这种做法。那么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应当有权获得核武器吗？这样他们的人民就可以得到保护，得到这种威慑。在什么样的逻辑下我们来考虑不扩散的努力？因此是谁来说核威慑还是有力量的？是不是牙买加也应当这样做，使得我们不受可能的未来的核攻击？有的国家说要他们有了核武器可以保证没有人可以 敢使用核武器。那么必须要有一些核武器，它必须要有这个运载工具布置在这些，比如说核潜艇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，而且特别是属于一种这个战备的情况下。因此呢，这些威胁是存在的。那么怎么人们说他们是不会使用？有的时候可以会当场使用，在一个常规的武器中很可能这样做，那就变成了违反人类罪。它不可能是一个威慑的力量。比如说我们说有的时候是在受到核武器攻击之后做出这个反击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并不是威慑，因为你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威慑已经失败了。因此有的国家说他们有核武器或者说核保护伞，那么的意味着说是不是更合适的是谁都不要发展核武器，这样不就更合适吗？这样核武器也就更不会得到使用，哪怕是这些国家有冲突或者是战争。另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来说，包括牙买加，那么我们